有妖，前世今生大湾区，大湾区的今生激荡40年。中国社会历来都有一个习惯，任何事情成功后，我们总要为其涂脂抹粉，重塑金身，标榜其伟大、光荣与正确。今日我们关于改革开放的态度同样如此。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奇迹，其力度、强度、深刻度在人类史上都前所未有。但同样不能忘记的是，作为危机倒逼下的自救之举，改革开放开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满争议。科斯在《变革中国》一书中曾用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来形容中国的改革开放。按照他的说法，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，其结果也完全出人意料。中央没有钱，可以给些政策，你们自己去搞，杀出一条血路来。邓小平这句关于特区建设简单的话，几乎凝缩了改革开放的所有智慧。在改革开放初期，没有长期性的顶层设计，更没有一张画到底的蓝图，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，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。作为这艘大船的舵手，邓小平的立场其实很简单，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，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。因此，他才能不为僵化的教条所拘束，不为高大上的口号所绑架，不唱高调，在徘徊迷茫，左右摇摆之中，只坚持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，发展就是硬道理。这是贯穿改革开放全局的精神内核。细品邓小平的这几句话，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何把福建、广东选为开放的前沿阵地。第一，闽粤毗邻港澳台地区，有借助外部动力的可能性。第二，正是因为闽粤位于两种政治体制的交汇处，矛盾空前尖锐，1976至1978年间，广东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逃港事件，无数内地人诀别家人，逃赴香港。局面之严峻，让中央意识到改革势在必行。第三个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，闽粤位于边缘地带，远离中央，作为对台湾地区防卫的前沿阵地，时刻备战。当时国家的发展战略主要投入在三线、内地建设上，基本放弃了沿海经济发展，大型的项目几乎都没有在广东落户。因此，即使经济特区的探索出师不利，也无碍大局。这实质上还是广东历史上无足轻重特色的延伸。在邓小平的默许之下，所谓的经济特区探索，本质上是一场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探索，一场以对外开放来推动对内改革的微创手术，一场收益最大化、代价最小化的精明生意。一切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改革措施，在经济特区里都被默许先行先试，执政者秉承最大限度的宽容，先看看再说。一旦尝试成功，其经验便可以有条不紊地向全国推广，一旦失败，则吸取教训，另谋新路，把损失控制于福建、广东一隅，以小博大，以开放促改革，这是广东在改革开放前20年的历史使命。读懂这一点，方能读懂改革开放。担此重任者，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起到重要二传手作用的，被广东人民亲切称为广东的邓小平的任仲颐。我跟任仲颐相识，是在我离开新华社创办志刚智库以后，广东商帮成立了广东私营企业总商会，聘请我当总顾问，任仲颐也是总顾问，后来我和他在各种场合见了很多次，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聊起当初改革的一些事。那时任仲颐已是近80岁高龄，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，我跟一帮商会企业家一起见到任仲颐，那帮商会的老板们为了恭维我，就跟任老说，这位是我们的大策划家，我们很多项目都是他帮助做的策划。然后任仲颐居然这么说，这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，知识经济的主力军是资本家，知识的知，本钱的本，他就是资本家， 而不是他们原来说的那种和资产相关的资本家。未来是一个知本家的时代，要尊重知识，尊重知识时代。从这一点就看出来，这位老人家的思想真是非常了不起。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指挥官，任仲颐有几段话在广东广为流传。他说，见了红灯绕道走，见了绿灯赶快走，没有灯要摸着走，反正不要停。这是他非常著名的三灯论。到了1984年，改革开放出现了一定动摇。当时一边是西方的自由化思潮从海外传入，对知识界影响很大，一边是走私猖獗，虽然政府严厉打击，但被曝光者不过是冰山一角，无数人参与到了这场疯狂的游戏之中，同为经济特区的汕头、厦门连同深圳、珠海、海南一线，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东南沿海走私的黄金海岸，席卷了整个大陆沿海地区。有批内地老干部到深圳参观后痛心疾首，深圳除了五星红旗之外，遍地都是资本主义。经济特区被描绘成了走私主要通道和香港水货之源。这时候的广东承担了极其沉重的政治压力，任仲颐作为操盘手硬生生地顶了下来。他说了一句充满了辩证法和政治智慧的话，叫做开放不排外，引好不引坏。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的同时，不可避免的会有蚊子苍蝇飞入，我们不能够因为出现问题就一棒子打死。他的坚定有效地稀释掉了上面一些极左的浪潮，鼓励下面的人继续走。任仲颐还有一句话更精彩，他号召干部们先斩后奏，边斩边奏，斩而不奏，做事情不要等红头文件，一旦看准就先干了再报告，还有些事情实在拿不准的，边做边说，先上车后补票，还有一些事情走错了，那就不要报告了，自己接受教训就行了。作为广东省委书记，任仲颐所提出的这些充满政治智慧、充满辩证思想的意见，对于当时广东积极往前探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，让广东的干部和官员们解放思想，让企业家们勇敢地往前走。改革开放之初，广东另一个改革风云人物是袁庚。1979年，深圳蛇口炸响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，蛇口的创始人就是袁庚。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再听到这个名字了，但在当时，这可是一位名震天下的传奇人物。1975年10月，58岁的袁庚调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。因为他就是地道的深圳宝安人，又有交通部工作经验，又过了三年，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问他愿不愿到香港招商局去打开局面，于是他回到南方接受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一职。1979年他担任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，负责蛇口工业区的开发。曾经有人说，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，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，一无所知。第一，他因为不懂计划经济，才对其弊端有深入了解，他是最早那一批反思计划经济体制的官员。第二，他有非常发达的海外关系，也知道这些年来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，包括亚洲四小龙的崛起，香港如何从落后的渔村变成现代金融中心。第三，他有一种积极的改革开放意识，时不我待，事在人为。他一到招商局就积极配合改革开放政策，最后以招商局的名义获得了蛇口开发区这个试验田。在这块试验田上，袁庚开始励精图治，按他的说法叫试管经济，有别于传统计划经济，而跟全球接轨，拥抱市场化和国际化。当时蛇口开发区有很多便宜行事的权利，要什么政策就能从抽屉里拿出什么文件。蛇口工业区管理局是一级地方行政组织，虽然隶属于深圳，但实则是独立王国，在地位上甚至平起平坐。当时其他地方成立企业走流程要三个月，而在蛇口 企业从申报成立到拿批文只需10天。彼时的蛇口不仅是改革开放的使馆，更是现代经济的一个超级孵化器，新观念、新思想、新模具、新产业、新人物的诞生之地。招商、平安、华为，无数巨头从蛇口走出，最终走向世界。袁庚人生最辉煌的举动，可能很多人都听过。1984年，邓小平去特区考察的时候，袁庚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在蛇口的马路边竖了一个标语，就两句话：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。这是一场极其大胆的政治冒险，果然也引起了保守力量很大的反弹。一时间，蛇口成为舆论的焦点，被抨击为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流毒，袁庚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没有想到，邓小平看到后肯定了这条标语。改革开放的风潮由此传遍全中国，也从某种意义上为蛇口完成了加持。